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我们想到亚基拉、百居拉、保罗、亚波罗、提摩太，甚至传说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也在这个教会牧养。这个教会曾经是有最优秀的神的仆人，在那里有最长的时间，最起码保罗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像他在以弗所三年半之久，日日与他们在一起传上帝的话，为他们祷告，以生活的行为为见证。以弗所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在罗马很被罗马的城市里面是可以跟罗马并驾齐驱的，然后在属灵的事上深蒙造就。这个教会在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听到了主所讲的话。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这有点奇怪哈，要写信跟他们说，其实就是说你要对他们说，他就把它写下去就好了。那这表示当时的确是一封书信，是在教会里，可能不只是以弗所教会里面流传的。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感谢主，也许神会对长老说，你要发一个 message， 什么 PPS 什么什么，我不懂那些东西哈，要发一个什么什么 WhatsApp 啊，给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也用最新的现代科技，如果能够广传福音，神喜悦的话，我求主使我们都能够使用。他说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在七个教会的信里也都是写给使者，这我们也有点奇怪。像保罗写的书信就是给哥林多教会或者众教会或者一般书信里面没有限于哪一个人的，可是这里却不是给众教会，是给教会的使者，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有人会想到是天使或者是教会的守望天使，这个圣经的根据不多，我们可能可以不必这样去想它。我想使者应该就是教会负责的同工，就是长老。写给长老并不是说不是写给会众的，只是在教会里面长老或者牧师或者负责的同工的确是要向神负责的。神做事直接临到每个人身上，直接临到万事万物身上，神做事也总是借着一个媒介，或者天使或者宗保，这都是神奇妙的恩典。一方面神的恩典权柄直接临到人，叫人跟神有毫无拦阻的交通，每一个受造物都是如此。另外一方面，神又借着其他的受造物，天使也好，教会也好，宗保也好，让每一个受造物在神的奇妙工作中，不仅是发挥领受的恩典，得到领受的恩典，也发挥他的恩赐。因此他说写给教会的使者，是让教会的使者知道自己的责任身份的重要，也让教会的使者能够，这要很谦卑的领受这很沉重的使命。你就是代表上帝的，我们实在不敢说这句话，但这是主给我们的身份，这是主给神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份。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接受你们的就是接受我，接待你们的就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接待那差我来的，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我们实在不敢这样想，但是圣经的确，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身份，让我们就更加谦卑，更加圣洁，更加承认自己的不配，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披上基督因信称义，可以成为无愧的工人。跟我们刚才领杯领饼的时候一样，那是主的身体主的血，我们是什么人啊，可以这样跟主交通，可以这样领受到 主的恩惠和慈爱，我们不配，但是既然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也很渴慕积极的能够领受那美好。所以当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或者是任何一个教会的使者，当我们领受到上帝话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聆听，请说仆人静听，请赐下力量，仆人愿意遵行明白，请赐下权柄，仆人愿意执行，请赐下赦罪的恩典，仆人一定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好，所以写给使者，我再一次说，的确是教会的领袖很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使者，我们都有或大或小的责任，要把上帝的话、上帝的恩惠慈爱、上帝的福音和律法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要诉说。你说我只有一个人，你说我才六岁大，我刚刚才信主，我没有任何可以照顾的人，我是一个人。就算你是一个人，你也不是自己的人，你是重价买来的，你的时间、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恩赐都要向主负责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赤裸裸自己的人，我们的身体也是属主的，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时间管理得好，好叫我们的主人欢喜快乐。好，耶稣跟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负责的同工，如果我们扩大的讲，也是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接受这种说法，说他可以说很简单的话，耶稣对你说就好了。你要写信给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写信给南京东路长老说，耶稣告诉你们要如何如何，耶稣要你们如何如何。在这七封信里面，耶稣都在跟教会的使者讲话，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表达是一样的。在跟以弗所教会写的时候，耶稣的身份是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在给示美拿教会讲的耶稣的身份，耶稣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在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名字是那有两刃利剑的。在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名字、耶稣是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写给撒迪教会的时候，他不是说耶稣对撒迪教会说，而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写给腓拉铁非教会使者的时候，他不是说耶稣对你们说，是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哦，耶稣这个名字是我看圣经里最长的，比那俄国人什么夫斯基还要长，比日本的那个什么吉田什么什么什么还要长。我再读一次啊，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你的名片小一点还印不了这么多名字了。他写给老底家的教会，他的身份是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每一个教会都是耶稣写信给他们，但是耶稣用的称呼都不一样，耶稣的身份都不一样。这个其实我们也能懂，您写信给任何一个人，您的身份，您就是您自己吧。你是张三，你写给李四就是张三写给李四，张三写给王五还是张三写给王五，张三写给赵六还是张三写给赵六。张三那个人没有变，但是他跟人的关系不一样。我写给我的儿子，我不会写康来昌上，我会写父。我写给我的老婆，我大概也不会写父，因为她不是我的女儿。 我会写夫，我会写爱你的，或者怎么样。我们人总是这个人，但是因为跟我们有关的那个写信的对象不一样，所以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写给七个教会，七个教会有不同的状况，所以耶稣用他不同的跟这个状况有关的话来表明他自己。以弗所教会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到，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严厉、很努力、很勤快的教会。感谢赞美主，一个严格的教会是现在华人教会里面很缺乏的，我们都太宽松了。一个严格的教会、努力的教会是现在华人教会的榜样，因为很多教会并不努力、并不上进。他努力，他在第二节讲到他行为是劳碌忍耐，他很严厉，他不能容忍恶人，他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是一个很勤快的教会，很好的教会。但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他成就很好，而且他很努力，他很上进，他做的很多，各位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说到我们当中某些人。我想你是8点钟来聚会的，往往都表示你是比较起得早的。啊，起得早的意思，往往表示可能你在等一下有一些服侍的，那么就是你是特别努力的，你不是可以睡得比较晚一点的。等一下第三堂我会换一个讲法。那么你不是睡得比较晚的，你就比较勤快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堂特别适用于这个教会，就是你是比较勤快的、比较努力的、付出比较多的。感谢主，我很敬佩你，愿神厚厚赐福你。不过各位，不管在教会、在家里、在公司，一个任劳任怨、劳苦忍耐、不能容忍恶人、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为家劳苦并不乏倦、为公司摆上并不乏倦，你在家里面是整个家你付出的最多、摆上的最多、赚的钱最多、努力的最多，你在公司里、你在你的单位里你是最辛苦最努力的，你在你的教会是最辛苦最努力的，非常感谢主，很好。但是容易有一个毛病，就是以利亚情节。什么叫以利亚情节？就是主啊，他们怎样怎样，只剩下我一个人，都是我在做。哎，主啊，都是我在做，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主啊，都是我在做。当耶和华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的时候，以利亚说，我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在做这做那。以利亚的话其实有一个意思，你问我在干什么，我问你在干什么。那个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在热心爱主中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个危险就是没有爱心了。因为他做的太多了，因为他做的很辛苦，他对主也没有爱，对人也没有爱。很多很热心摆上的人，因为长期的艰难会有很重的苦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此我不知道以弗所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以弗所可能有人有以利亚的情节。你在那里做什么？我做的好累哦。他做了很多。所以耶稣的身份是手里拿个七星，七星后面有讲到，七星就是七个教会，那个七星是七个教会，七星七个灯台就是七个使者。前面哈，对不起，第一章第20节，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右手拿着七星，一方面表示耶稣基督掌管着教会，一方面表示耶稣基督保护着教会。那个拿既有掌管控制的意思，也有保护恩爱的意思。 他提醒以弗所教会，我仍然在大权独揽掌管教会，事实上掌管世界。我们的上帝没有一秒钟，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一秒钟，没有一件事他不在掌管，更何况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他在掌管。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平安的心，能够放心，主，世界在你手里，教会在你手里。我们有这样的心，不是叫我们懒惰，事实上我们越有一个平安的心，我们做事越积极。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真是在掌管，他掌管万有，他掌，就是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所以我们当中工作侍奉辛苦艰难，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摆上特别多的，你要知道耶稣是在掌管，不是我们在掌管。耶稣并没有忘记他的教会，紧紧握着七个教会的使者，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也是一样。行走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在约伯记第一章可以看到，走来走去常常有一个意思，就是巡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七个教会，也就是所有的教会中间行走，表示他在眷顾，在查看。耶和华的眷顾查看，这个字就是新约里面教会的监督那个字 Episcopal 或者 Pacat， 他在看，他在查，他要看在教会中有没有什么需要，他要赶快补足，教会中有没有什么美好，他要称赞，教会中有什么错误，他要警戒。神在查看的时候，不是只像警察或监察委员或者钦差大臣在查看要挑毛病的，有，但不只是这些。神在查看的时候，也像是要牧羊人在查看他的羊群一样，要眷顾，要医治，要拯救，要帮助等等。不要觉得神你不在做事，让我们当中如果有可能，每一个多少都是我们是在教会里，在家里，在社会工作上特别摆上的多勤快的，常常对那些懒散的不做事的很愤怒的，然后愤怒到有的时候觉得神啊，你是在干什么？神说，我拿着教会，我在教会中间行走，我仍然在掌管。然后下面就是他对每个教会都有用的字，我知道。知道是一个很好的字，有的时候圣经翻知道，有的时候翻认识，有的时候有类似的意思，比我们今天想到的还要更多一点。知道不仅是悟性上明白了解认识，知道也有那种爱的意思，强烈的爱，拣选的意思。我知道你，知道，如果这里翻成认识，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知道你，我认识你，可以把它了解成我爱你。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耶稣在告诉人，我知道。我们也有首诗歌，耶稣是否仍然看顾，他仍然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知道，他仍然知道。他爱，他恩待你，当然他也知道你需要改变的地方，也有警告，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箴言十四章四十五节说，愚蒙人事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在教会里面，华人教会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觉得知识是不对的，那么判断是不对的，好像吃生命树的果子才是对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对的，所有的果子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好的， 当上帝不要我们吃的时候，吃就是不对的；上帝要我们吃的时候，吃就是对的。知识的判断，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是非常好的。我们基督教并不提倡反智，我们需要有知识。在以弗所教会有知识，他们会试验那称为是使徒的，他们不是愚蒙人，是话都信，他们步步谨慎。约翰一书第四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们需不能够愚昧的人说什么就以为是什么，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判断，我们要试验这些灵、这些精神、这些 spirit 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因为这世界上很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在伊甸园里就有一条蛇了，我们怎能够不小心，我们怎能够不谨慎，我们要能够判断。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你怎么能够不分辨好歹呢？你怎么能够不分辨好歹、是非、对错、善恶呢？你怎么能够不分辨呢？教会里这个错误的传统一定要打破，因为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真假是要分清楚的，真神假神绝不可以混在一起，真基督假基督不可以混在一起，正确的和错误的不可以混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所走的路跟上帝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上帝从创造开始做的就是分，第一天是光和暗的分，第二天是天上的水和天下水的分，然后海的陆的分，各从其类的分。现在尤其像同性恋特点就是不要分，男女不要分，以后人兽也不要分，什么都不要分，这种混在一起的想法，严格的说是回教的想，佛教的想法，不是基督教的想法。分辨是一件重要的事，当然合一也是重要的事，但是合一和分辨都要在上帝的话底下能够分辨，我们能够分辨好歹，我们是长大成熟的人。这个教会他们能够分辨看出哪些使徒是假使徒，这些教会，这个教会能够忍耐，能够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是一个很可贵的。我们很常常觉得疲倦，我们常常觉得累，但是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个教会的长老，这个教会的全体，但是常常是以一个人为代表的，为主的名劳苦忍耐，不管传扬福音，为争道打那美好的仗，他都做得很好。我想说他们，但是耶稣用的是他，用的是单数。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而这个责备好像把前面所有的称赞都把它放贬低了一些了。一个勤快努力上进热心的人，很讽刺的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爱心就是他行动很勤快嘛。我们相爱不是只有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他有行动嘛。就我刚刚讲的，我们很多爱的人常常最没有爱，因为我们的爱用完了，因为不断的在用，没有领受上帝的爱。这就是教会里不断需要传扬福音的重点。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只是给人律法，你们要这样要那样，要奉献，要爱人，要多传福音，要多尽心尽意，要多为主摆上，这都很好。但是如果失去了那基础，我们就会是严重的水土流失，我们会严重的缺乏营养。我们必须不断的领受上帝的爱。他们越付出，因为忘记了，忽略了他们的付出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就会觉得我好辛苦哦，别人好舒服哦。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不只是爱神，也是爱人，也是领受神的爱越来越少。各位，我们基督徒不可少的就是耶稣 对马大讲的。马大也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也是就跟很多很努力很愿意服侍的人，就最后就是抱怨，抱怨。并不是说耶稣要我们做玛利亚，天天坐在那里听到。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是指着玛利亚始终有一个领受的态度。各位，我的灯需要油，你为主发光是很好的，没有油，你的发光是油尽灯枯的。我们需要不断领受神的爱，不要离弃这个爱。一般的解释，把起初的爱离弃了，都是我们对主对神比较没有爱了。但我觉得更基本的就是我们对主的爱的渴慕，那种需要减少了。我好像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很懂了，不要再有那些娘娘腔的东西了。 Oh no，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离弃爱，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更强烈的渴慕神如露，切慕溪水。我们有需要有那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圣徒，新约里面的像使徒里面所对上帝的呼求，我需要你，我渴慕你，我盼望你，我仰望你，因为我需要力量，我需要恩典。有的是不一定是我工作需要力量，很多时候就是男女恋爱，我希望你爱我，请你多爱我，我喜欢你爱我。我们越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越渴慕主的爱、主的智慧、主的能力、主一切的丰富。所以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里我深深觉得是一种他对主的自大的态度，或者是觉得我不大需要主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会不爱神不爱人。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从哪里坠落的，就是开始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就是你每一天每一件事，你觉得你比较不需要上帝了，这个我得心应手了，这个我不需要上帝了，我很会做了，哦，那就是危险的。我们希望我们每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极其饥渴的心，我需要上帝，我需要神的灵，我需要神的光，我需要神的教训，我需要神的扶持，我需要神的恩赐，我需要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我们是一个乞丐，如果神不给我们，我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我们是一个富翁，因为神给我们，我们就白白的也给许许多多的。但我们需要不断的想到，我们要连于基督。枝子如果离开了树，那还有什么话讲呢？你从哪里坠落的？你觉得你可以比较少，比较不那么多依靠上帝的时候，那就坠落。你觉得你不那么需要上帝，不需要智慧，这个你很会。我现在越来越被神提醒，一方面也许我老了，很多事情会忘记，另外一方面也许就是神提醒我。我发现我做任何事不可以没有准备。以前会觉得，哦，去讲一篇道，哦，这要好好准备，而今天要在姐妹会领唱，哦，那不需要准备，各位姐妹请原谅，那不需要准备，太熟悉了。今天要开一辆劳斯莱斯轿车，那需要好好准备。今天骑个脚踏车，那不需要准备。各位，我不是说你骑个脚踏车准备的功夫要像开劳斯莱斯那样慎重，但是我们不要有一种狂妄的态度，不要有一种哎呀这我会了。我们能够多祷告，我们能有一个敬虔的心，不放肆。平安是很好的，但是不放肆。坠落都是太自由，自以为有把握了，没有那个依靠上帝的态度，这需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就是那起初是什么？起初就是我们认识主的时候那种态度，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是无能的人。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挪去。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实在不知道。灯台挪去是就不得救了吗？就废掉了这个教会吗？我们会说个人这样做我们能够懂，整个教会都这样吗？在这里教集体和个人是这么连在一起的，一个使者的不好，一个使者的好，或者是整个教会的好， 或者是整个教会部分人的表现可以影响到全体，我把你的灯台挪去。我想最容易解释，我们不必去猜这个教会是不是被主废掉了，或这些人是不是不得救了，我们不要这样去猜它。我想把灯台挪去了，就是你的光没有了，你的光没有了。耶稣说把它挪去的意思，其实就是在你失去爱心的时候就没有光了。就是这，你要说是耶稣挪去的，那是耶稣的主权；你要说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是我们的责任。两个都可以讲，而且都很通。好，当耶稣提醒这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要有，要重拾爱心，要回想他是怎么坠落的，忘记了自己的可怜，忘记了自己需要主。我们不但不能忘记，我们要越来越强烈主动积极的常常跟神祷告，常常在神在人面前有个表现，就是我是一个罪人，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你看保罗经验越丰富，包括他后来写信给提摩太，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已经是炉火纯青老道了。越是属灵，越是有经验，他越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越承认自己需要上帝。所以你要悔改，要承认自己的需要依靠上帝，渴慕上帝。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油尽灯枯，离无水无源之水被砍下来的一个枝子，结过再多的葡萄也结不了了。你要重新悔改，接上去。但是怕我们人这个都会交往过正，因为讲哦，你要重拾爱心，所以他在提醒爱心不是纵容。各位，以弗所教会的优点，你不能容忍恶人，第二章第二节，这是一个上帝喜悦的优点。现在又是我刚刚讲到同性恋的那个特点，就是什么都要容忍，什么都要包容，好像在后现代一切以前的美德通通废掉了，只有一个美德需要继续扩大，就是包容，什么都许可，什么都可以，法律道德秩序好像都越来越淡，我们需要包容，什么都可以接受。各位，我们是有容忍的心，这我们的上帝更是有容忍的心，我们有忍耐的心，耶和华在容忍恶人，容忍了千年，容忍了万年了，教会也是。但是我们的容忍并不是无奈和无意义的，我们的容忍也不是同意人，我们容忍只是希望人的悔改，我们是正面的，我们的容忍是让你活下去，我们希望你能活得更好，我们容忍不是消极的。所以当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耶稣称赞一个教会，你不容忍恶人。我也很希望我们多想到这一点，这个优点不要因为你要悔改，要知道自己要有爱心，你缺少爱心，那么就交往过正了。所以他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他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有人会想到这句话吗？上帝恨恶，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我们并不知道尼格拉一党的人是什么，不过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都是被盗的基督徒。神不是没有恨恶的，神爱世人不是没有恨恶的。当罪人，当罪恶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神不会纵容的。那个不是爱他。当人还可能在神的鞭策管教之下悔改，这是爱他。当神在鞭策管教恶人的时候制止他行恶，使义人的生活可以平顺一点，这也是爱人。这个不仅用在教会里，用在社会上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像浪子一样，不是到山穷水尽我们不肯悔改，所以我们需要带着最大的爱心来有对恶人的恨恶和惩治。好，这是耶稣说的，这是使徒约翰记下来的，这是圣经权威的一个很好的经文，这也是圣灵说的话。第七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所以既是给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也是给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不也是耶稣说的吗？要听啊，要及时的听。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要蒙主的呼召，当主说话我们就应该说，请说，孩儿静听，仆人静听，像小小的撒母耳一样。我们的耳朵常常发沉，神喊了一万句也不听，神从早到晚呼喊以色列，呼喊教会，我们不听。愿我们有可听的耳，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在诗篇四十篇里面，希伯来书把它改了一下，诗篇四十篇说他的耳朵，预备耳朵来听。那么耶稣希伯来书改的是预备了身体，这两个都是很棒很好的话。我们要能够听，要能够领受，我们要能够行，不管是能听能说能看能闻能行，这都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听，让我们能够行，让我们最重要能够信，让我们也靠着主能够得胜。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意思其实就是胜了，会胜上加胜，末后的荣耀会更大。这不必把它想成主再来的时候会给你什么赏赐，固然那个应该也是，这可以把它了解成在现实的生活中，一个悔改的教会，一个愿意听主话的教会，一个在主的能力和信心之下得胜的教会，主给他赏赐，让他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让他能够有生命树的果子，让他能够有那个活力，见证主的活力。我希望每一个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包括这个教会，我们都是也许有缺点，也许有罪恶，甚至是需要悔改的，但是我们是听主的话能够悔改能够得胜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与众教会都同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听主的话，让我们能够继续知道你知道我们的行为劳碌忍耐，求主也知道，也使我们能够不容忍恶人，求主让我们也没有不是愚昧的，让我们能够试验那些虚假的，看出人的虚假，能够防范。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